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4月14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苏丹过渡军事委员会的新领导人星期六说，他保证在2年内向平民政府移交权力，他同时取消了宵禁。布尔汉中将宣布这个决定，他同时下令释放总统巴希尔被推翻前依据紧急状态法逮捕的所有囚犯。布尔汉将军的讲话再次显示，亲民主的游行示威正在削弱苏丹军方的影响力。在此之前，苏丹情报首脑萨里赫星期六辞职。就在前一天，苏丹国防部长在军方推翻巴希尔总统任职后宣布辞职。萨里赫是令人生畏的苏丹国家情报安全局的负责人，曾经下令残酷镇压连续4个月的示威游行的参加者。游行活动导致军方星期四推翻了巴希尔。苏丹国防部长奥福星期五辞去了过渡军委会负责人的职务，他在这个职位上仅干了一天。苏丹抗议人士星期五要求尽快结束专制统治和日益恶化的经济状况。奥福指定布尔汉中将为自己的继任者，布尔汉之前担任苏丹武装部队的检察长。苏丹过渡军事委员会没有解释奥福和萨里赫辞职的原因，但表示苏丹2年后举行选举之前，军委会将统治苏丹。抗议人士表示将继续进行游行示威，直到成立一个平民过渡委员会。抗议人士担心军方会无限期实行统治。苏丹专业协会带头要求成立平民政府，协会星期六呼吁进行更多的抗议。美国政府敦促苏丹新领导人在2年内向平民政府移交权力，欧盟也要求苏丹军委会迅速向平民政府移交权力。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表示，美中贸易协议将超越先前为美国公司开放市场的努力，并希望双方接近最后一轮谈判。路透社报道说，姆努钦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期间对记者发表讲话说，他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将在下个星期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举行2次电话会议。官员们还讨论是否需要举行更多的面对面会议来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访问南美国家途中谈到委内瑞拉领导人时说，委内瑞拉人民已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坚决拒绝马杜罗总统的政权。星期六，蓬佩奥在访问巴拉圭的时候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他谈到委内瑞拉领导人的危机，称马杜罗声称赢得的选举是假选举。他指出已经有54个国家承认了反对派领导人胡安·瓜伊多为委内瑞拉真正的总统。蓬佩奥说，马杜罗和他的党羽摧毁了这个国家，马杜罗的糟糕政策让人们相信瓜伊多有能力为委内瑞拉带来民主和繁荣。巴基斯坦媒体报道，中国人口贩子在巴基斯坦开设非法婚姻介绍所，诱骗出身贫苦的巴基斯坦妇女假结婚，然后将他们带往中国强迫卖淫，甚至出售他们的器官。这个报道使得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星期六立即作出反应，说中国法律严禁这些活动，誓言中国将与巴方合作打击跨境非法婚介活动。中国国营公司最近在南中国海打出第一口深海油气井，计划开始液化天然气的开采，向港澳粤大湾区提供能源。这口深水井是中国第一座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海洋石油981勘探的。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Time to learn American English.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我是 Kat.
我是杨林。Kat, how was your weekend?
Not bad. I went fishing with my sister and we caught quite a few fish.
够棒的。今天咱们节目也要带大家去钓鱼。
Hey, ooh, I think I caught something.
Oh, go, Patrick. Catch him.
还要去逛街买礼物。
Ah, this is a really great suit. It's totally my style. What do you think?
要想想去哪儿度假。
I can't decide if I want to go with a more relaxing trip or if I want to explore cities.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抓狂。
嗯，听着不错。
那节目一开始还是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Virtual. Virtual is spelled V-I-R-T-U-A-L, virtual.
Virtual, 意思是虚拟的、模拟的。美国和伊朗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不过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表示
The United States plans to open a virtual embassy for Iran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美国计划今年年底以前开设一个虚拟的美国驻伊朗网上大使馆。研究人员最近对网上虚拟大学的教学水平提出质疑。
Experts at the University of Colorado asserted that full-time virtual schools are largely unregulated.
科罗拉多大学的专家认为，全日制网上学校很大程度上不够规范。
A lot of websites now provide virtual assistants to help customers with what they want.
现在很多网站提供虚拟助手，满足顾客的需要。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virtual, virtual, virtual.
现在啊，虚拟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There's already a virtual world on the internet. That's true, but sometimes you still need the real thing. For example, when you're hungry, staring at virtual food won't help.
On the contrary, it will make you more hungry.
Exactly. Okay, now let's move on to the next program.
好，一起来听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7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昨天我开车回家的时候，在我们家的小路口险些撞到一辆自行车。这个路口的设计特别差，上个月又出了一起事故，两辆车相撞，车里的人都受伤了。这里真的应该竖一块警示牌了。这也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ring to a head. Bring is spelled B-R-I-N-G. And head, H-E-A-D. Bring to a head.
Bring something to a head. 意思是使某件事情到了非做决定的紧急关头。这个短语通常用来形容比较坏的情况，形容使一件事情到了迫在眉睫，必须做出决定加以改变的地步。比如上面的例子里，交通路口的情况太糟，车祸是警察到了要决定是否立一块警示牌以改变这种情况的时候了。
The car crash will bring to a head the need for a stop sign at the intersection.
这次车祸是警方开始考虑在交叉路口安装警示牌的必要性。下面的例子里是什么促使人们戒烟呢？我们来听听看。
Cindy had been trying to persuade her husband to quit smoking, but he never made a serious effort to stop until last month. When he became short of breath playing with his grandson, he realized that his bad habit had to end. It brought to a head his addiction to cigarettes. He's been tobacco-free ever since.
这段话是说，辛迪一直试着劝她的丈夫戒烟，但她从来没有认真尝试过。直到上个星期，她陪孙子玩的时候，气都喘不上来了，她才意识到是时候改改抽烟这个坏毛病了。这件事使她意识到她烟瘾的危害。自从那以后呢，她一直没有碰过香烟。
祝贺她，改掉抽烟这个毛病可不容易。一些人戒烟说不抽就不抽了，而不是一点一点来，也不靠外界帮助。我们可以说 cold turkey, 断然戒掉烟瘾。
It is difficult but possible to quit smoking cold turkey.
虽然很难，但是断然戒烟是可能的。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Cindy had been trying to persuade her husband to quit smoking, but he never made a serious effort to stop until last month. When he became short of breath playing with his grandson, he realized that his bad habit had to end. It brought to a head his addiction to cigarettes. He's been tobacco-free ever since.
那天我妹妹告诉我，他们公司最近走了一大批人，这些人都已经在公司工作超过40年了，很难找到经验跟他们匹配的新员工。我们来听听看。
Our best trained workers are all over 60 years old, and they've been leaving the company faster than they're being replaced. The CEO ought to recognize what's happening. Retirements are bringing our labor shortage problem to a head.So he'd better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quickly.
这段话是说，我们公司最优秀的员工现在都超过60岁了，他们退休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新员工的招聘速度。我们的 CEO 需要认识到现在的情况，老员工退休使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迫在眉睫，老板得尽快找到解决办法。
现在美国面临的很大一个问题就是劳动人口老龄化。1945年到1961年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现在都慢慢开始退休了，而这也给政府为他们提供的福利出了个大难题。
Baby boomers' retirement has brought concerns about funding to a head.
婴儿潮一代人的退休使解决政府福利的融资问题变得迫在眉睫。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Our best trained workers are all over 60 years old.And they've been leaving the company faster than they're being replaced. The CEO ought to recognize what's happening. Retirements are bringing our labor shortage problem to a head. So he'd better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quickl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ring to a head.意思是使解决某事迫在眉睫。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最近我生活中也有件事迫在眉睫。
Which is
搬家。我邻居太讨厌了，每天晚上拉小提琴，那叫一个难听，吵得我没法睡觉。今天一早我已经喝了3杯咖啡提神，要不然我眼睛都睁不开了。It brings to a head the need to find a new place.
I see. Have you asked your neighbor to keep it down?
我说了好多次了，根本没用。He's driving me crazy. 我要抓狂了。
先别。Don't you want to know how to say 抓狂 in American English?
Huh? 我都气成这样了，哪还有心思学英语啊？
啊？So, do you want to skip the next segment of the show?
那也不用。行，咱们就来听今天的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露露要问的，抓狂。
Morning, Lulu.
Jessica, 我必须跟你说说，我都快被气死了。
你怎么啦？
还不是我室友，她特别不自觉。我所有的洗发水、擦脸油，她都随便用，还动不动就带男朋友回家。我都快抓狂了，抓狂 ，scratch crazy。
抓狂不是 scratch crazy， 你可以说 she's pushing me over the edge。
Over the edge？
对。Edge is spelled E-D-G-E, edge, 边缘 My roommate always brings her boyfriend over to our apartment. I feel like I'm living with a couple. It's really pushing me over the edge.
Push somebody over the edge 就是使某人抓狂。这么说来，她可真是 push me over the edge. 昨天她又把男朋友带回公寓，我警告她说这是最后一次了，这又该怎么说呢？
Oh, You can say, that's the final straw.
Final straw, 这个说法真形象。好，我今天回去就再这么告诉他一次。
You know what, Lulu? My roommate is actually doing the same thing. She always uses my things. It's really annoying. You and I are in the same boat.
In the same boat? 我们在一条船上。哦，我明白了。就是说我们处境相同，对不对？
That's right. We both have annoying roommates. We're in the same boat. Now,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使某人抓狂叫 push somebody over the edge. 第二，警告说这是最后一次，可以讲 that's the final straw. 第三，处境相同叫 in the same boat.
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My neighbor is pushing me over the edge.
I know you're upset, Yangmin. Maybe you should report the problem to the buildings manager and let him sort things out.
You're right. There must be other people in the building who are in the same boat with me. We should all go to the manager and complain.
大家一起去告他的状。I'm sure things will work out. Now, let's talk about something else. My mom's birthday is coming up. Do you have any gift ideas?
送礼物给妈妈。那你以前都送什么呀？
Homemade cakes, flowers, skincare products, gift cards. I mean, I've given her almost everything a mom could want. I'm out of ideas for this year.
Don't worry. 只要你去商场逛一逛，肯定会发现适合送妈妈的礼物。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商家做不出的。
Okay, I'll go shopping then.
说到逛商场买礼物，今天的美语三级跳就要讲一个男朋友给女朋友买生日礼物的故事。
Oh, how sweet.
你可别急着夸这个男朋友，听了节目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购物单元的初级课程。Kevin 准备在女友生日的时候跟她出去浪漫约会，为此啊，他特意到商场打算买一身精神的衣服。
Winnie, I think Kevin must be a very good boyfriend. It's nice of him to buy a new suit for his girlfriend's birthday.
Oh, come on, Professor Bowman, 如果他真是个好男友，那就该把钱花在女朋友身上，而不是给自己买新衣服啊。
Well, that's true. Let's listen and we will see who is right.
Hello, sir. Can I help you find something?
Yes, I'm looking for a new suit.
What is your size?
I usually wear a size 42.
All right, I'll show you the rack where we have our size 42 suits.
So, Winnie, did you hear what size suit Kevin usually wears?
他一般穿42号的西装。对了 ,Professor Bowman, rack, R-A-C-K, 这是货架的意思吗？
That's right. If you can't find something you want on the rack, you can ask someone at the store if they have it in the back.
这么说，那些 on the rack 的衣服啊，就是摆在店面的货架上，让顾客挑选。而 in the back 就是那些放在后面库房里的衣服。
Do you see anything you like?
I really like this black suit.
Yes, you would look great in that suit. Do you want to try it on?
Sure.Where are your dressing rooms?
The dressing rooms are downstairs. I'll show you where they are.
Kevin 看上了一套黑色的西装，打算 try it on, 试穿看看。
Exactly. When you find something you like at a store, you can always tell the store employee, I want to try this on.
这位店员啊，很会说话。他说 Kevin would look great in that suit. 就是说他穿上那套西装一定很帅。
Correct. You can also look good in a color.For example, you can say, you always look great in blue.
就是说蓝颜色很适合你。Kevin 的试穿效果如何呢？我们继续听。
This is a really great suit. It's totally my style. What do you think?
I think that suit is too tight, sir. You need one size larger.
No way. I love it. Really tight suits are the European style.
Well, all right.But if you rip it when you sit down, you can't return it.
Kevin 的品味好像有问题。店员明明告诉他西装太紧，应该换大一号， 可是他却坚持要紧身的，还说啊，这是欧洲流行的风格。
Right. Kevin says the suit is totally my style. You can say something is my style if you think you really look good in it.
看来啊 ,Kevin 觉得很满意。不过店员说，如果因为衣服太紧，一坐下来就撕了的话，人家可不给退哦。
Well, let's find out how much the suit costs.
So, how much is this suit?
That one is $1,000.
$1,000? Do you think it will go on sale anytime soon?
No, we only sell that suit for the full price.
Well, it's very expensive. But I'm willing to sacrifice for my girlfriend so that I look really great on our date.
啊，我没听错吧？ Kevin 说他豁出去了，花1000块买这套西装，就算是为女友做的 sacrifice 牺牲。这么一来，他还有钱给女朋友买生日礼物吗？
But that is her present, a really well-dressed boyfriend on their special date.
啊，男人真会这样想啊。
I won't try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But, Winnie, can you guess what it means when something is on sale?
这个啊，难不倒我。On sale 就是打折、减价的意思。可惜啊 ,Kevin 买的这身衣服不打折，只按 full price, 原价出售。
Exactly. I'm afraid after buying this expensive suit, Kevin will have to buy something on sale for his girlfriend.
我猜也是。你看 ,Professor Bowman, 我说对了吧。Kevin 啊，根本不是合格的男朋友，对自己大方，对女友小气，不知道他会给女友买什么便宜的礼物哦。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Did I hear it wrong? Was this guy really shopping for his girlfriend's birthday gift? All he bought was some fancy suit for himself.
Not only that, he also said spending $1,000 on that suit was for his girlfriend's sake.
算是为女朋友做出的牺牲。
那个男朋友真奇怪。
没错。不过 Kat, 我有个馊主意。你也可以花很多钱买个你喜欢的东西，然后就跟你妈妈说，这是为了庆祝她的生日，你做出的牺牲。
So, I'm celebrating my mom's birthday by pampering her favorite daughter, which is me? I don't think my mom is going to buy your theory.
我也这么觉得。
Okay, let's leave gift shopping for later and talk about vacation now.
好，咱们一起来听礼节美语，看看 Jerry 打算去哪儿度过他5个星期的长假。
礼节美语。
Jerry 跟同事 Paula 和 Will 聊天，说到 telecommuting 远程上班。Paula 说
，20 years ago, many people thought that by this time, no one would be working in offices and everybody would have a more flexible schedule.
Well, that certainly hasn't happened.
Not yet, but it could still be the wave of the future. Then again, you know the famous saying.Old habits die hard. Most bosses like to keep tabs on their employees, and they think the best way to do that is by having them come into an office.
Paula 说，20年前很多人都以为社会发展到今天，大家应该都不用去办公室，可以在家里上班了。
And everyone would have a more flexible schedule.
大家都会有更灵活的工作时间。但是这种情况显然并没有出现。Jerry 说，
It could still be the wave of the future. The wave of the future.
意思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不过老话说得好。
Old habits die hard.
积习难改。Jerry 说
Most bosses like to keep tabs on their employees.
大多数的老板都想严格地控制员工。
To keep tabs on someone or something.
是密切注意某人某事的意思。要想控制员工，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让他们来办公室上班，在老板的眼皮底下工作了。
I have to say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long vacation. I think you need at least 3 or 4 weeks of doing nothing before you can truly relax.
I thought you said you had months and months of vacation time available. Why are you only taking 5 weeks off?
5 weeks was the best I could negotiate with my boss. She says she knows I've earned the time, but she begged me not to take more than 5 weeks.
5 weeks should be long enough. And who knows? Maybe you'll get bored and come back early.
I doubt it.
Jerry 虽然有好几个月的假期，但是老板最多只让他休5个星期。看来他一定是很能干了。Paula 开玩笑说，五个星期也足够了。搞不好用不了5个星期，他就会觉得无聊，提前回来上班了呢。Jerry 休假，准备到哪里去呢？
So where are you going?
I can't decide if I want to go with a more relaxing trip or if I want to explore cities.
If you were to go with the more relaxing option, where would you go?
I'm thinking of the island Bali in Indonesia. I hear it's a very relaxing and cheap vacation destination.
And what's your second choice?
I was thinking of traveling around Europe, starting with Paris.I could take trains and visit other nearby major European cities as well. It's a tough call.
I'm so jealous of you.
Me too. Don't forget to bring us back some souvenirs.
I won't.
Jerry 说他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印尼的巴厘岛，去那里更放松。
More relaxing.
另一种呢，就是去欧洲，第一站是巴黎，然后可以从巴黎坐火车到其他的欧洲城市去玩。Jerry 说
It's a tough call.
意思是他很难在这两种选择之间做决定。Will 和 Paula 都很羡慕他，提醒他一定要带
souvenirs
纪念品回来送给他们。
If I were Jerry, I'd go with option 2, visiting famous cities in Europe by train. That's classic.So the island of Bali doesn't sound as attractive to you?
巴厘岛也好，可那里是情人度假胜地。I'm saving it for my honeymoon.
Wow, you're thinking way ahead. 你想的还真远。
那当然了。对了，你周末不是钓鱼去了吗？今天咱们在体育美语中也要聊聊 fishing.
Let's listen.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Wow, Patrick, I don't feel so well.
我晕船。
Don't worry, Yongchen. Once we're back on shore tonight, eating the delicious fish we caught today, being a little seasick will be totally worth it.
A little seasick? 我都要晕死了。而且我们要是钓不到鱼怎么办呢？
Hey, trust me. We'll catch something. I'm an expert.
高手, huh?
Hey, ooh, I think I caught something.
Oh, go, Patrick!Catch him!
Ah, don't worry. I'm not gonna let him off the hook.
That must mean 脱钩.
Exactly. Actually, anytime you let someone escape punishment, you can say you let them off the hook. For example, if I forget my girlfriend's birthday...
You don't even have a girlfriend!
Let's just say...
Okay.
She won't let me off the hook with a simple apology.
你要是忘了你女朋友的生日，她不会轻易的放过你。
Oh, looks like I got one, Yongchen.
这么一条可怜的小鱼，塞牙缝都不够。
Hey, come on, this one's a keeper.
我知道 salmon, bass 什么的，可是我从来没听说过还有 keeper 鱼。Is his name Nemo?
Nemo? No, Yongchen. Okay, a keeper is a fish that is big enough to keep. And actually...Anytime you find something that you really, really like, you can say, oh, this is a keeper. When I was single, I had to go out with 15 girls before I found a keeper.
Wow, 你交过15个女朋友，最后才找到一个 keeper. Or maybe they didn't think you are a keeper?
钓鱼对我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太闷了。
Fishing isn't always just sitting there and waiting for a fish to bite. Have you ever heard of big game fishing? It's when you get on a boat and you sail to an offshore area and try to catch a huge fish. It's very exciting.
那掉下去怎么办？我可不想被鱼吃掉。
Don't worry. Big game fishing does not include sharks.
Okay. 好了，节目时间又到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苏丹过渡军事委员会的新领导人星期六说，他保证在两年内向平民政府移交权力，他同时取消了宵禁。布尔汉中将宣布这个决定，他同时下令释放总统巴希尔被推翻前依据紧急状态法逮捕的所有囚犯。布尔汉将军的讲话再次显示，亲民主的示威正在削弱苏丹军方的影响力。在此之前，苏丹情报首脑萨里赫星期六辞职。就在前一天，苏丹国防部长在军方推翻巴希尔总统后宣布辞职。萨里赫是令人生畏的苏丹国家情报安全局的负责人，曾经下令残酷镇压连续四个月的示威游行的参加者。游行活动导致军方星期四推翻了巴希尔。苏丹国防部长奥夫星期五辞去了过渡军事委员会负责人的职务，他在这个职位上仅干了一天。苏丹抗议人士星期五要求尽快结束专制统治和日益恶化的经济状况。奥夫指定布尔汉中将为自己的继任者，布尔汉之前担任苏丹武装部队的检察长。苏丹过渡军委会没有解释奥夫和萨里赫的辞职的原因，但表示苏丹两年后举行选举之前，军委会将统治苏丹。抗议人士表示将继续举行游行示威，直到成立一个平民过渡委员会。抗议人士担心军方会无限期实行统治。苏丹专业协会要求成立平民政府，协会星期六呼吁举行更多的抗议。美国政府敦促苏丹新领导人迅速向平民政府移交权力，欧盟也要求苏丹军委会迅速向平民政府移交权力。4月13日，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表示，美中贸易协议将超越先前为美国公司开放市场的努力，并希望双方接近最后一轮谈判。路透社报道说，姆努钦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期间对记者发表讲话说，他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将在下个星期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举行两次电话会议，官员们还在讨论是否需要举行更多的面对面会议来达成协议。华盛顿和北京正在寻求达成性协议，以结束针锋相对的以关税为标志的激烈的贸易战。路透社报道说，这些关税已经使世界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损失了数十亿美元，中断了供应链，并扰乱了金融市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南美国家途中，谈到委内瑞拉领导人说，委内瑞拉人民已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坚决拒绝马杜罗总统的政权。星期六，蓬佩奥在访问巴拉圭时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他谈到委内瑞拉领导人危机。他称马杜罗声称赢得的选举是假选举。他指出已经有54个国家承认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为委内瑞拉真正的总统。蓬佩奥说，马杜罗和他的党羽摧毁了这个国家，马杜罗糟糕的政策让人们相信瓜伊多有能力为委内瑞拉带来民主和繁荣。巴基斯坦媒体报道，中国人口贩子在巴基斯坦开设非法婚介所，诱骗出身贫苦的巴基斯坦妇女假结婚，然后将他们带往中国强迫买淫，甚至出售他们的器官。这个报道使得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星期六做出迅速的反应，表示中国法律严禁这种活动，誓言中国将同巴方合作打击跨境非法婚介活动。中国国营公司最近在南中国海打出第一口深海油气井，计划开始液化天然气开采，向港澳粤大湾区提供能源。这口深水井是中国第一座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海洋石油981勘钻的。中国海洋石油集团网站刊登的消息说，这口深水井位于南中国海东部水域，是一口大斜度定向井，井深4660米，垂直深度2529米。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这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4月9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微博管理当局在星期一以发布时政有害信息为由，关闭了包括网络大 V 于建荣在内50个微博账号。与此同时呢，曾经创作过多首讽刺集权专政歌曲的中国歌手李志被当局以品性不端取消了演出。什么样的信息是有害的，而什么样的品性是不端的，谁来做最后的评判？从微博公知到自由歌手，从大学教授到维权人士，中国当局的压制越来越严，人民还有多少自由的空间？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独立时评人高新先生，高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第二位呢，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讨论的是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电影学教授郝建，郝教授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高新先生你好，虽然没见过面。
哎，郝教授您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嘉宾，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想是不是先请高新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这个微博的整治其实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那么这一次呢，管理微博的当局提出了这是发布有关时政有害信息，那么这是他们的一个依据来关闭了50个主要的账号。那么什么是有害信息，如何来定义，您怎么看呢？
我想呢，所谓有害信息直接的讲，就是如今的习近平当局认为能够直接的或者潜在的导致颜色革命的所有的他们认为在时政方面的不利信息。那么从这个角度讲呢，我想呢，因为这个政权啊，习近平政权，他相对于胡江，我还不是说相对于西方民主社会和人类社会主流，相对于胡锦涛时代和江泽民时代，他越来越走向极左，他在集权和暴政方面越来越走向极端的情况下，所谓的越多心不义呢，他就越设立内人。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想呢，他在过去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变本加厉的推出了更多的更严厉的防治时政有害措施，这是必然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政权处在一种极不自信的恐慌状态之中。
嗯哼，那么郝建教授，我想刚刚这个高新先生在解释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导播把这次官方所提的怎么样来界定这些所谓的时政有害信息啊？那包括了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危害国家统一、危害国家主权、那么泄露国家秘密、煽动民族仇恨、破坏国家宗教、散布谣言、那么歪曲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宣扬赌博、煽动非法集会、突破社会底线，以及含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所以其实范围非常的广泛。郝建教授，您又是怎么看待这一次的这个微博整肃行动呢？
谈这个问题，你可以去找一些法律条文，这个有文字的，乃至于某种精神的，乃至于当下的什么政治需要啊，某个会议的精神啊，某个领导的这个具体的传具体的指示、电话传言。但是呢，我在观察和分析这类现象的时候，我一般的跟朋友们会讲这个，就你不要想找到具体的条文、具体的理解、具体的道理，你不要试图去理解这些具体的这些运作。我的有这么一句话对待这些现象，就是什么呢？叫具体运作是黑洞，总体模式有性格。什么叫具体运作是黑洞呢？就在具体的运作上、技术上，你甭想跟他去讲道理，你甭想去跟他去说，哎，我到底违反了哪个条文呢？什么没有这么个东西的。所以现在就是中国不是也有这么一句话，什么高级红与高级黑分不清啊，就是他没有一个，这个是极权主义的他这个运作特征啊，他也是制度的需要。就是 你像这回这个封这个封那个的，真是从具体人的身份乃至于从他的言行上找不到什么规律。
是
很多事情现在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而且非常好笑啊，就是是这个非常黑色的幽默。当然虽然中国的文学艺术电影里面没有黑色幽默，不许黑色，就现在那是很多你比如实际运作的标语啊乃至一些事情啊，的确是非常非常幽默，而且呢你没法去理解。比如说现在出现的一些这个大金链子，纹身就是这个黑道的标志，是黑道的外在表现。所以这两天我看我的朋友圈当中又出现了很多讽刺这些标语的。还有前一阵子成为那个很大的国际新闻事件的张艺谋的那个一秒钟啊，因为我是有朋友他们是已经是看在国内没出国的时候已经看过张艺谋的这个一秒钟了，他这个片子是拿到龙标的啊。那么拿到龙标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政治审查是通过了，
通过了，对，
是通过了的。那么到底是因为这个违反了某个管理程序呢，
是
还是因为思想政治审查，然后是还是因为某个管理机构甚至于我瞎猜的什么某个高层的人看了不喜欢呢，完全是一个黑洞。
好的，
我也出于一些这个打听过，人跟我说的只是一句话，很复杂，
有
这么一句。所以这个是现在我还是那句话，总体模式有性格但是呢这个
具体运作是黑洞。
对，
是好的。那我们回到高清先生，那么高先生您刚也提到了这个郝教授他的一些看法，我们就来找几位这一次呢被当局锁定的一个目标。我们先来看看于建荣先生。那么我们知道他这一次在几个主要被清除的这个账号里面，实际上他是被禁言90天，被关闭了90天。那么于建荣的这个推特他的这个微博呢，实际上拥有720万的粉丝，相当相当大的一个数目。我们记得2013年当时慕容雪村先生他被关闭微博的时候，他的粉丝量是400万。那么到今年我们看到了720万的粉丝的一个微博账号说关就关。那么于建荣他曾经是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一位研究人员呢，长期以来是关注农民维权、中国底层民众的问题。那么在高清现在我们继续谈一谈，就是说怎么会锁定到于建荣先生前，我们来看一看在网络上有这么一段的旧视频，就是于建荣教授他在谈到了中国的百姓被官员欺负，所以只能够通过闹事来解决。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在那个时候，
政治远远高于了我们的法治，实际上没有一个很好的法律是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我们老百姓说上访，上访又能相信吗？信访又是一种消解国家司法的制度的一个制度。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发生问题了，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救济的渠道。所以今天中国许多问题是通过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来解决的。
是，那么高清先生，我们可以听到于建荣教授在当年的这段视频，他的讲话或许就符合刚刚我们所谓的这个实证有害信息的几个标准。但是不可否认的，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于建荣先生在近几年来在他的这个微博上已经很少谈政治，甚至都不谈。刚刚我们在新闻里也说，他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的时候自己都说了，他都是谈跟艺术卖画有关的推文，他不知道自己在微博上的哪篇贴文会引发当局这样的一个封锁。那么您怎么看这个已经多年都被晋升不谈政治的人，为何还会成为当局锁定的目标呢？
是这样，于建荣先生他在美国做访问学者，就是和现在郝先生一样，我曾经有过接触。我当时呢就感觉到这位于建荣先生他是体制内的一位绝顶聪明的，用他自己的方法进行一种表面上看是消极，事实上看呢就是他能够起到在一个聪明的集权社会的领导统治者面前呢能够起到一种谏言。我说的这个谏是言字旁加一个柬埔寨的谏，能够起到劝谏作用。但是在一个昏庸的领导人面前呢，他呢就是不兼容这种领导人的这样一个定位。 那么他本人呢，说起来应该是体制内的，但是我们从他自己现在这个职务和他这个 title 看，知道他是专门搞社会问题研究的。他的所有的作品几乎全部是集中在抗争性政治研究上，就像刚才你主持人放出来这个录音录像的视频一样。那么在胡锦涛眼里，他是忠言逆耳。我们知道他有一部很著名的作品叫做《中国工人阶级现状安源调查》。这部作品据我所知，他是在和他的同僚们接到了胡锦涛和胡锦涛幕僚们的接见，而且呢由胡锦涛亲自批示给了他们研究资助和研究经费，让他们完成了这样一个专门给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施政政权找问题找难题的这样一部作品。那么从这个角度讲呢，我想呢当时的胡锦涛政权要比今天的习近平政权开明，当时的胡锦涛本人要比今天的习近平本人听得进去不同意见，但是在今天只能听进去顺耳之言的习近平面前，那么我们这位于建荣先生呢，他的抗争性研究给人的一个感觉就是给当局出难题，说难听的就是在发愤，这是第一。第二呢，回到我们刚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所谓的实证有害信息，于建荣所从事的这些研究只要出现在公众舆论面前，主要只要利用微博等所有的现代通讯工具展现在公众面前，那么这就是典型的实证有害信息。这对习近平政权专门喜欢歌舞升平的内容绝对是一种讽刺，绝对是一种打击。所以呢，我说在当今的习近平政权，在当今的习近平越来越极左越来越个人集权的情况下，于建荣他确实是不兼容于当局。至于他本人为什么在现在这个时候他的微博被封啊，或者说被禁止一段时间，那么除了这个所谓的实证有害信息被正式公布出来，那么当局下边那些网络警察们逐条逐句的，
高先生你简短一点，留点时间给我。
好教授，
还有一句话，逐条逐句的给于建荣先生一条一条的找毛病找问题的时候，还不像刚才我们主持人所说的，就是他这三年里全部都是跟政治无关的。我已经进了他的微博，我看到了他把当年的黄帅拿出来了，贴到他上面，一贴到自己微博上面，一言不发，此时无声胜有声。好，郝先生您先说。
好的，郝教授您谈谈您的看法。
啊，那个谈这个问题，我还是一个大的方面一个小的方面。小的方面具体的方面就是我跟于建荣是很认识很熟悉了，看过他的画展，到他们家吃过流水席啊。就是他这个呢，就像高新先生刚才说的，他的确是一个很模糊或者说有争议的一个人。所谓争议什么，他就是他跟体制的关系啊，是分为挺有意思的。
是，他还曾经为体制内的官员开过课，对吧？
他这个是这样的，他跟体制的关系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友情的看得见的，与体制啊与官员的关系啊，经常去讲课呀 啊甚至于是高层领导接见呐、其实这个 means nothing 啊。这个在当下来讲，就像高新先生刚才讲的，跟在当下来讲 means nothing 啊。那个那会儿跟我同案的这个那个谁朴志强在牢里头，我就到处给他去找人。哎，我说你们这个找吴思啊，说的哎，你们不是认识一些那个高层的，能不能那个给通融？他们说的现在没人听啊，在高层没人听。另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经常其实私下里公开也会谈的，就是在思想观念上与体制化与体制的这个主导意识形态的关系。那么总体来说呢，于建荣先生还是改良派还是补天派啊，他是谈法治，谈消除社会压力，谈如何改良这个上访模式啊。这个你我只能这么分析，就是说
所以如果即便是这样的改良派和温和派，看起来在当下的这个政权里仍然是不兼容于当权者，所以才会遭到整治的嘛。
不，他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我还是刚才那句话，不要去想在这个里面找规律啊，找哎打了这个谁，打了那个谁。
嗯。
那总体来说呢，还是劝这个领导喝汤不要太响，领导你要注意身体健康。
嗯哼。
他是什么呢？他是现在整个社会的这个压力、阴力，社会阴力，那个物理学上那个词，应该的阴啊，社会阴力很大，所以呢，就是不是说哪一个具体的人，六神磊磊什么东西，他总体来说，在这种情况下，疑人偷斧，哎，就是你们所有这种所谓有影响力的，所谓这个微博上粉丝多的，都要请你闭嘴。
好的，
他不是我用一个什么词儿来形容？我说叫地毯式轰炸，看见有影响力就打，看见热点就进，洪崖中的热点也要进。
嗯，好的。
那什么叫作威作福啊？高压时期这种，就是一个整体的常态化，社会的阴力很大。
谢谢郝教授。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请两位嘉宾来跟我们谈一谈。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所谓地毯式的轰炸或攻击打击之下，那么微博作为中国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社交平台，它的未来、它的命运又将会如何？那么中国人民如何在其他的地方、其他的平台来寻求自由发言的空间？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我们在网络的直播聊天室里面有什么样的这个留言，或者有什么样的观众朋友有些想法啊。我们来看看这第一位留言的是这位署名叫午夜星空 SE 的网友，他说，我觉得中共对自己越来越没有自信了，时政微博被封，自由歌手被禁，就这点来说远远不及30年前的邓小平。30年前邓小平镇压了那场学运，一时腥风血雨，红色恐怖，但即使这样，我们在国内美国之音广播照常听，而且没有一点干扰。现在想来，邓的伟人气度也许就体现在敢作敢为，勇于担当。那么接下来我想先请高新先生跟我们谈谈，刚刚这位午夜星空的网友他提到说，就这一点来说，他觉得这个习近平远远不及30年前的邓小平。那么这样的一个比喻您怎么看呢？
他跟邓小平相比，他是不是一般的不自信，是非常的不自信。所以我想呢，不管怎么说，就是相对于共产党政权，从毛泽东时代到四人帮，毛泽东和四人帮时代，然后到实行了改革开放，因为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老百姓所受到的相对的自由和经济上的相对的实惠，跟毛泽东时代有一个巨大的反差。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邓小平当时在中共党内和中国普通老百姓里边的威望，和今天习近平被中共媒体强行捧起来的这样一种所谓的威信，完全不是一回事情。当时邓小平从来没想过要利用行政手段，利用党内高压手段，保证自己得到一个全票什么的。而习近平呢，现在搞的这一套，实际上呢，正是因为他出于自己的相对的不自信，出于相对于邓小平那种绝对的不自信，他才能够保证他自己的独裁统治在中共党内表面上得不到反对，那同时呢，在中国老百姓之间也只是因为高压才表面上得不到反对。如果有一点反对的声音，或者有一点杂音，都会用所谓时政有害信息来去把它剔除。在这个前提下呢，我想把他和邓小平相比，我觉得他们两个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完全是在江天比地。虽然我们站在外部的立场上，站在反对封建专制、一党专制的立场上，我们说邓小平也是一个一党专制代表人物，但是呢，从中国社会进入相对进步、从社会改良的角度讲，习近平和邓小平真的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嗯哼，郝建教授，我想请教您的是，刚刚有这位网友他提到说中共逐步开始新的文化革命，另外一位网友也提到，如果言论自由都达不到，那么改革还能怎么做呢？还有什么希望呢？您怎么看？
我不说反对啊，但是我从来不会拿现在的领导人跟邓小平相比，我也不会说这个，比如说回到改革开放叙事，回到这个改革开放话语就是解决中国目前问题的这个根本方向和能够有根本的作用啊。我觉得这两者比简直是不说毫无意义，甚至于是有点这个模糊的啊。因为这两个人在 中共的这个体制没有变嘛，它是一个到现在为止个人的自由、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对不对？包括我们刚才讲的谈到这个封微博的问题，你说话的自由有多少变化啊？所以啊，这个我还是倾向于就是从这个整体的方面，从这个大的方面来看，我呢经常会这样子哈，就是说中国政治体制实际运作的情况，我经常会这样的，我会改造美国总统那个肯尼迪的话来说明中国的这个政治体制实际运作情况，不要问体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需要你为体制做什么，就是说体制需要你作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现在这些具体的这个措施啊，其实是锻造，说白了就是那个乔治奥威尔1984里面讲锻造新话语，锻造新人呢，这个东西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从来不会说啊，具体的把这个领导人呐、跟那个领导人比啊，甚至于一些具体的政策话语啊，来相比。
好，谢谢郝教授。那么也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再来看看这一次，实际上在这一波的微博整治里面，我们看到在上个月呢，有一位中国相当有名的网络评论人叫梁宏达，那么他也呢遭到了这个被禁、被封的这样的一个命运呢。我们再来连续看看这几位，那么这个梁宏达先生呢，很多人认为他被封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在他的视频里面这么说了。他说他特别提到了前一阵子我们谈到的在中国高校里面的这些学生告密老师，那么举报老师的这种动作。他说有的学生听完老师讲课出去告密举报，这是何等奇葩的举动，足球可以从娃娃抓起，小人就不要从娃娃抓起了。那么他呢，他的这个视频在上个月遭到了这个封锁。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这一次微博被封的还有另外一位中国时评人佟大焕。刚刚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稍微介绍了他的背景。佟大焕呢，他在这个微博被禁之后，很多人就把他当年在我们记得温州动车追尾事件的时候呢，造成了数十人死亡，当时他的这一段话又被网友们给翻了出来，大家非常的怀念当时有这样的一个尺度他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发言。佟大焕当时说，中国请你慢些走，停下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不要让列车脱轨，不要让桥梁坍塌，不要让道路成陷阱，不要让房屋成危楼。多年后我们来看到，那么佟大焕先生现在的微博已经被禁止了。我想继续来回到我们的高兴先生来谈一谈。我们知道情势确实非常的严峻，那么现在在中国的微博上面，类似像这样能够与当局对着喊的所谓的应景的言论还剩下多少？几乎所有的网络大 V 都已经被清除殆尽了，是吗？
是这样。刚才呢，回到我刚才说的，就是俞建荣先生的微博是"此时无声胜有声"。你刚才提到梁宏达也好，还有其他几位大微博的那个大咖也好，他们呢都是在直接的抨击执政当局，直接的把学生告密这样的现象拿出来进行批判、进行鞭斥。那么俞建荣先生在他的微博里边，绝对不针对这些事情直接说一句话，但是他只是客观的介绍了历史。比如说他的微博里引用了别人的犹大为30个银币出卖了耶稣成为万世罪人，另外他还说现在呢，过去呢，历史上还有这样一段东西，曾经的东德斯塔西他们的座右铭是我们无处不在，在全盛时期全国1800万人口中安插了将近30万告密者，每6.5人中就有一个斯塔西的密线人，斯塔西的线人。他把这段历史拿出来，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当今中国和当年的东德，当今中国所使用的这套监控人民的措施和当年的东德是一模一样。当今中国的国家安全系统，习近平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当年的东德国家安全系统所使用的东西是一模一样，而且是有过之无不及。所以我说呢，像我们俞建荣先生所讽刺的、所编制的这些东西都是此时无声胜有声。那么这些东西呢，可能有些人没看到，但是中共网警看到。
嗯哼，
这就是俞建荣先生为什么被警告了、被禁止了90天。
好的，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了。再一次感谢我们今晚的两位嘉宾郝建教授还有高兴先生，感谢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下次节目再会。